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进入约翰福音第三章哈，实在是很感恩，约翰福音第三章大概是全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章哈，但是有名归有名，可是我们真的明白吗？里面其实东西蛮多的哈，等一下哈，每次查经就是有人会打电话来，真是，不管他，好的。我们先做个祷告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千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你也让我们知道你从亘古以来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谢谢主，你让耶稣来到世界上，将神你奇妙的恩典、奇妙的真理显明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亲近神。谢谢主，你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所有能够我们知道的事情上面，特别的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OK， 我们常常进入第三章哈，那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最后面呢讲耶稣他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哈。因为耶稣实在是知道人的心是什么那因为人当时候都是要找弥赛亚，那他们都在想说弥赛亚来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哈，把他们带领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哈。但是呢耶稣基督是他第一次来是要先解决人类犯罪的问题，然后要带领人类进入教会的时代，然后在教会的时代，在末了末世的时候呢基督徒跟犹太人呢能够一起在神的恩典之下得到神的救赎。那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不是真实的，所以他不会交托给他们。这个交托我们听起来可能比较不太容易理解，但是我上个礼拜讲很清楚哈，就是其实信心你相信谁，你信靠他。那我们的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如此的信靠交托他，他也将来会交托给你哈。那我们讲到就是将来的奖赏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呢堂堂进入第三章了。那第三章呢你可以很快的可以大概分两段，大概是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然后呢二十二节以后呢又是一段。可是呢其实第三章后面呢三十一节以后呢是跟前面是有关系的哈。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圣灵怎么带领，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在这第三章呢好好的讨论哈，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哈。好，我们呢一开始我们可不可以请宝贝麻烦你念从第一节就念到二十一节哈，谢谢。
好的。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光来，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哈。我们从第三章里面呢，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哈。那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啊。那犹太人的官的意思就是他是在那个议会公会里面呢的议员。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医生，不是医生，对不起，以色列人的先生哈。那有解经家说，那个先生其实就是在当时是一个特别的称号哈，就是一个可以讲说是以色列人最有怎么样讲论神的事情是最有学问的啊，你可以讲说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啊。那这个人很有学问的，他也知道很多上帝的事情，可是呢，他夜里跑来见耶稣哈。跑来见耶稣是因为耶稣呢跟他讲很多的事情，在白天的时候啊，他所做的事情呢，他做了很多呢，他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明白，但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明白，所以夜晚就来了哈。他呢我们知道呢，通常夜晚来的时候是不太希望人家看到他哈。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哈，在约翰福音后面也提到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需要隐藏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哈，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耶稣基督哈。但是这个尼哥底母呢，他要来探个究竟啊，他要来问个清楚哈，所以他夜里就来找耶稣哈。那他说了一句话，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做师父，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我觉得这第二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因为这个宣告就是说，你这个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你是不可能，你是不可能行的。就是包括我们今天啊，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啊，有行神迹的能力啊，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啊，我们是因为神的同在，也是神的差遣，我们没有办法啊。如果说没有上帝的同在的话哈，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行神迹。即使是行了神迹，恐怕我们行了神迹也不是重生来的。我这样讲可能有点那个哈，但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在这边要很清楚的知道，从神来的能力浇灌我们才能够行神迹。那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话，耶稣所行的没有办法做。所以这个人他还非常的清楚，尼哥底母知道他所要面对的这个人一定是从神来的。那当然呢，耶稣基督呢立刻的回答是，我们就讲就是说，就是单刀直入，就马上就进入到主题里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成终就不能见神的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奇妙的关联哦。这个关联就是说，那尼哥底母他说：“哎呀，你要是这些神迹啊，没有神的同在哈，而且不是从上帝那里差派来的哈，你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尼哥底母也知道这个行神迹这一件事情呢，不是一个目的。行神迹的目的是要教导。是要教导人关于神的事情，所以尼哥底母那天晚上很可能就是他要来问，问耶稣基督比较深入的问题。可是耶稣基督呢，他根本没有等到他问问题，他就直接把答案先给他了。因为如果说尼哥底母羡慕，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行神迹，或者是说我要怎么样跟随你。 那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也不管他的问题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单刀直入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哈，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意思就是说啊，你要看见真正的神的国度嘛，你期待有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嘛，你所看到的神迹哦，只是外表的，你所看到的呢，只是第一步。那你真正要进入神的国，你必须要先重生。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一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神迹，已经看清楚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是做师父的，他不是来骗人的，他是来做师父的。所以他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从神来的，这个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因为其他的法利赛人都是乱七八糟的，其他的法利赛人说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看出耶稣基督他的真实的身份，除了这个尼哥底母。可是这个尼哥底母知道其他的人对耶稣基督是非常的反对的，他很反对耶稣基督，他不是他知道他是可能唯一的例外。那可是耶稣就马上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啊，人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就傻眼了，他说人已经老了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那耶稣基督再跟他讲，人若不是从水生的，水和灵生的哈，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见到神的国跟进入神的国可能都是讲同样一个概念，同样一个事情。我们今天讲说你有没有见到神的国，你有没有进入到神的国。我们见到就进入，因为你见到神国的荣美的时候呢，你就会心中就会产生出一个羡慕。那这个羡慕就是说这个神的国度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当然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哈，那就是神的国降临哈。呀，的确了，的确了哈。你要看到神的国的话，那你就去看赶鬼哈。一赶鬼，哇，原来神的灵、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啊。可是耶稣基督，他要跟他讲说，你要重生啊。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你看见赶鬼的时候，你会指责的，你会毁谤的，你会看不懂的。一个真正的有神的信息，你必须要重生以后，你愿意接受、愿意相信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看见神的国，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国。所以，马上他就跟尼哥底母讲了一个他从来没听过重生的这个概念。尼哥底母还是在想说，重生 （born again）， 重生重新再来生一次，是不是指我要再回到母腹里面再生一次的？不是，因为这个观念对于他们当时的人来讲，实在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这个重生并不是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在以西结书里面有一段的圣经呢，其实呢，耶稣基督在第五节的时候呢，他就讲了，这第五节其实是从以西结书36章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翻一下哈，因为这个地方蛮重要的哈，请大家打开以西结36章哈，从24节，从25节对不起，25节、26节跟27节这3节，就是在这边所讲的哈，人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的哈，那。我们再请这个宝贝念一下好不好？就从以西结36章哈，25、26、27，好不好？谢谢。宝贝不见了。哎。
嗯。我在呀。
啊哈，你可以念一下吗？25、26、27。
可以，嗯。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
好了。
嗯，好。
谢谢。就这三节。所以你从这个三节当中呢，你可以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以西结36章从25到27节这三节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引用的应该是从这里面出来的。他讲的重生呢，必须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因为他这边讲到水是洁净身体，洁净了。第二个呢，要有新心，新的心跟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顺从我们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哈，意思就是说，这就好像是一个重生，意思就是说，好像重新的建立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或者是讲说，当时他们的概念就是说，哦，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生命里面，他有一个新的心啊，一个新的灵。而且是水会洁净的，所以说从水和圣灵重生的意义是从这个地方出来，因为这是根据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一个应许，所以他知道了。那可是耶稣基督他把这个水圣灵生的这个意义的阐扬的很清楚的时候呢，尼哥底母还是在第九节的时候还是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哈，所以难怪。耶稣会回答，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吗？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事情？你应该是非常明白这个旧约圣经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讨论一下水跟圣灵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刚刚看了那个水呢是洁净的意思，那有一些的解经家就说，哦，那水洁净那应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水礼。那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水也就代表圣灵，因为在希腊的原文呢，水和圣灵呢，你可以讲说人若不是从水就是圣灵生的，水跟圣灵就是水代表圣灵的意思，这是第二种解法。那第三种解法呢，就是我自己的解法啦，因为我认为水呢就是在以弗所书5章26节保罗自己所讲的哈，他说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所以呢这个水代表神的道，神的道。所以呢如果把这个水当作是神的道的话，那你这样我读的话你就会通了，就是说原来是要从神的话跟神的灵生的，你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在思想哈，刚才我们读以西结书那三节圣经的时候呢，他说水是洁净的哈，但是这个洁净我们就会想说，水洁净顶多也只是让我们的身体得洁净，但是一个人的灵性啊，一个人里面属灵的污秽，难道只是水就能够帮我们洁净了吗？所以保罗说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所以呢能够真正的洁净我们属灵的污秽的只有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帮我们洗净。因为约翰福音15章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听了我的道呢你们就干净了，所以是神的道可以使人干净，那是一个属灵上面的污秽要用属灵的话语来洁净。所以我觉得在第五节里面讲的水和圣灵应该是讲神的话跟神的灵生的。 OK， 那么这位尼哥底母还是不太了解这个生是什么意思的，怎么又能够再重生呢？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在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八节耶稣基督说，他说从肉身生就是肉身，就是 flesh，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肉身生的，你一定是从爸爸妈妈，一定从妈妈的子宫里面生出来的，就像我们感谢主那个 新君呢，他昨天又生了一个第二个儿子，所以取名叫谢以利亚哈，感谢主，他的老大叫约书亚，老二叫以利亚。他如果再生第三个儿子，我就不知道他要叫什么了。啊，感谢主，我们祝福他哈。那可是从灵生的呢，就是灵，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物种原始的状态，就是说各从其类哈。就是说这个猴子生的还是猴子 ，OK， 人生的还是人 ，OK， 鸡还会生鸡，鸭还是生鸭 ，OK， 这叫各从其类。那么从灵生的就是灵 ，OK， 那它在这个地方呢，好像在我们的肉身生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妈妈的子宫里面生下来，我们每个人都经过这样子一个生产之苦。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妈妈。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说重生的人的意思是一个属灵方面的生产，是一个属灵的，不是肉身的。所以这个观念呢，其实在以西结刚才我们看的那个36章里面已经有讲到这方面，只是当先知在讲这三节经文的时候呢，他们当时的人可能还不知道，但唯有在耶稣基督讲那个就是重生的时候，他们才会明白那段经文在讲什么。因为有一个新的灵，那个新的灵让我们能够遵守耶和华神所赐的律例典章，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心。那有新的灵跟新的心本身就是灵的重生， OK， 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要表达的。他说你要重生啊，你不要以为稀奇哈。风随着意思吹，你听着风的响声，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好，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那尼哥底母还是不晓得哈。从灵生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重生的，因为你不晓得。你会看得到果效，但是你没有办法，好像就是说我就像我们刚才那位小朋友哈，谢以色列，他是昨天25号生的，他25号生的，我们说他是25号生的，可是从灵生的呢，他就没有办法讲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个小时生的，我们不知道。因为灵的东西不是像肉身有一个东西啊，像婴儿跑出来。他说你会听到风的声响，你会看到果效，但你抓不到，你不晓得。从灵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我们什么时候重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它的果效是什么。就弟兄姐妹，你重生之后呢，你会开始对神的话神的事情产生无比的兴趣，你会就很想明白，很想知道，很想要看个究竟哈。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哇，我圣经很快就看了，新约哈，很快就看一遍了，然后觉得不满足，就想要再看第二遍，就给我觉得看圣经读圣经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不是，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也不是说为了要求知识，也不是说要什么圣经底子，不是。就是想要读圣经，你就是会对于神的话会渴慕，你要知道这个是有一个风的响声，你会知道风的这个看不见风的形状，但是你可以看到风的这个果效哈，树叶会摇动哈，旗会飘扬啊，你会知道感受得到。那我们对于一个从灵生的基督徒，你可以看到他爱慕是，好像彼得讲啦，你是渴慕灵奶哈，你像刚刚生的婴孩一样，哇哇哇就要吃奶哈。那我相信现在新君现在刚刚生小孩，他现在要喂他母奶哈，所以那个小孩子一定是这个吸吮到妈妈的那个奶的时候，他就很满足。那这个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哈，就是说你要看到一个真正从灵生的就很渴慕，就 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灵，因为有个新的灵在这个里面啊。第十节，耶稣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怎么还不明白吗？”他不明白什么事情呢？他不明白这个重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一些的事情？那我们翻一下圣经好了哈，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哈44章第三节哈，稍微翻一下哈，44章第三节，好，我念给你们听哈。以赛亚书44章第三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哈。意思就是说，灵它就会浇灌，就好像水浇灌下来哈，那个灵要浇灌我们整个的以色列的后裔。那这个地方呢，又跟灵从灵生的是。又搭上线了，又知道原来从灵生的呢，就是被圣灵来浇灌。当圣灵来浇灌我们的时候，福气从神来的福气就浇灌我们。后来加拉太书上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亚伯拉罕的福气就是圣灵。所以当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是圣经上所写的最有福气的。也就是以赛亚书这边所讲的，我要浇灌我的灵，要浇灌以色列的后裔，将我的福要倾倒在他们的身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对，以色列的先生尼哥底母不明白，但是其实圣经上都讲得很清楚，圣灵有一天会降临，只是在耶稣之前，圣灵没有普遍的降临。一直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五旬节降临了以后，圣灵才普遍的浇灌。这浇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很多人会被圣灵来重生。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是尼哥底母他生在的时代当中，他所读的这些经文的解释里面，因为没有耶稣基督来做这个所谓的 Torah， 所谓摩西五经的最好的解释，他们当时在期待弥赛亚的时候，其实呢他们对弥赛亚的接受呢，其实是接受他们认为哈，就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一定能够把摩西五经哈，就是 Torah 这个摩西五经能够解释的最完全的，这是他们的期待。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刻哈，尼哥底母这个时刻，我们知道他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因为圣灵还没下来，所以了解了哈。所以圣灵的浇灌原来就是让我们可以圣灵重生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忘记了，要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因为只有圣灵使人重生，你跟我没有办法使人重生。换句话说，不是你的口才辩才，不是你的知识，而是圣灵可以使那个人重生。那圣灵使那个人重生是怎么回事呢？接下去耶稣基督就讲，他带进一个主题，就是从11节开始他带进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啊，一直在讲相信，相信。其实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我们讲到重生啊，灵可以重生，可是灵重生要看什么？灵重生、灵浇灌不是没有条件的。所以十一节开始，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哈。”我想问你一下。这个我们是指谁？你有没有想过，这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你知道这个我们是指谁？我想请问大家，这个我们是指谁？有没有人要告诉我，这个我们是谁？都没有人啊。
耶稣和天父
是不是三位一体神呢？
父与子啊，感谢主，很好，没错，就是父与子哈，他们来做见证的哈，所以那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十二节他的意思就是说，地上的事情就是圣灵浇灌、圣灵重生这件事情，尼哥底母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相信啊。那第十三节，我跟你讲，第十三节我思想很久啊。他说，除了在从天降下人坐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啊。那请注意啊，这个十三节啊，基本上呢是在箴言里面有提到哈，请大家翻一下哈，箴言书三十章第四节哈。箴言书三十章啊，第四节，感谢主，哈利路亚。OK， 好，我念给大家听哈。箴言书三十章第四节，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事迹？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好。他说：“谁升天又降下来？你猜猜看，这个指谁啊？”他在有一个预言啊，他说有一个人升天又降下来啊。那他当时写的时候呢，他是在讲神啊，因为他最后他是讲说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但是耶稣基督他讲，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意思就是说他生下来又生上去，当然这个是箴言第四章第三十章第四节里面所要表达的。那另外我们在讲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那这个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一个观念，他说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如果你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应该是第五节吧，他说呢，我们已经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那现在呢，那你也在地上活，你我都在地上活，那我们就会想说怎么可能这样子嘛，我们可能现在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然后现在还在地上过活，那我们到底在这两个当中哦，对不起，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他用的时态是过去式啦，意思就是说已经发生了，所以在灵里面呢，我们真的是可以说我们坐在天上，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在实际上呢，我们还在地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我一直在思想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那从这一点上来看呢，我们可不可以在地上行事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对准在天上的耶稣？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操练上面一个蛮重要的原则。我们可能会想说，这怎么可能呢？但是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是不是可以注视在天上的阿巴父，注视在天上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属神的生命现在在地上，但是我们的位分，我们的灵却在天上。 OK， 那这件事情是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成就了。 所以每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呢，除了证明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天从上帝那边来的，那或者是讲说从上头来的，我们刚刚讲那个人若不重生，那个重生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从上头来的，那你从上头来的 OK， 那我们呢现在呢有圣灵的浇灌了，我们的灵呢也在上头了，所以我们在上头与耶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但是我们的地球上面的生命还是在行走在地上，那这个就是主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要过一个属神的生命呢，你就是要常常知道哈，你虽然在地上活，但是你却在天上。所以我盼望呢，有这样子的操练，有这样看见的时候，可以带领我们，我们的生活气息，我们的对谈哈，跟人之间的交通，对待弟兄姐妹的这种态度，对世界上人的态度呢，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新的超越，因为我们的灵跟耶稣在一起，我们在跟他在天上，在天上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事情，那只有在地上，所以我们就是在常常要有反省吧，常常在许多的事情上，也许每一天睡觉的时候呢，就跟神说，我又可以在天上和你在一起了，能够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所有一些不愉快的，所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那当天就赶快交代清楚，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跟神在一起，这个是一种操练啊，我觉得神他给我们有个很大的特权啊，我们可以学像他。好，这个就是一个在讲到信心这方面呢，第十四节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十四十五节哈，这个故事就代表了耶稣基督为什么引进这个十六节的这段有名的经文之前啊，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在民数记的十六章哈，对不起，民数记的二十一章哦，这段经文呢是民数记里面非常有名的哈，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发怨言哈，在何尔山的路上就开始发怨言，怨毒上帝哈，他们在抱怨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这里没有粮没有水啊，我们厌恶这个玛拿哈，所以就抱怨啊，那我们是不是在走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也会抱怨哈，抱怨上帝啊，这个我的人生伴侣不好看啊，或者我人生伴侣不跟我同心啦，或者有种种困难啦，很多家庭上面的问题啦，小孩子不乖啦，或者是这样子问题那个样子的问题哈，吃也吃不好 ，OK， 也没有好好的休息等等之类的哈，他就开始去抱怨哈，可能会抱怨啊。但我们在住在国外的，我常常听到的就是说，为什么要来美国啊？我们留在台湾，留在中国不是很好吗？哈。或者是说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受人的欺负啊等等，就会有抱怨啊。可是这个抱怨呢，就是上帝就很愤怒啊，我发觉上帝实在很容易发怒啊，上帝发怒就派了一个火的蛇啊，这个火蛇到底是什么蛇啊，到底是什么动物，我们现在科学家也找不出来这个火蛇是啥东西啊，很可能是火的蚂蚁啊，那不管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就被咬死很多了。那耶和华神跟他讲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被咬的一望这个铜蛇哈，他就活了。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段的故事哈，就是火蛇就把以色列人咬死， 然后呢，就按照火蛇的样子，就做了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举起来。那被火蛇咬的人呢，疼痛的时候呢，只要一望，哎，就活了。那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当然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些人埋怨，抱怨上帝啊，抱怨上帝让他们日子过这么苦啊，吃也吃不好。虽然他们应该感恩才是哈，因为神呢超自然的给他们食物吃啊，超自然的呢把水打出来给他们喝啊。但这个在当时的他们看起来了都是神迹啊，可是他们一点都没有感恩的心，是就是在人最悖逆的时候，神呢神给他们一个考验啊，让他们死了很多人，但是神有给他们恩典啊。那这就好像是我们人一生当中，我们是怨天尤人呢，还是我们常常有感恩的心啊？但是即使我们是败坏，即使我们是不感恩，即使我们都不知道这是神一路上的保守，他还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是这个地方讲到一个福音的秘密，人往往是在痛苦的时候呢，才会去仰望那条铜蛇。那我发觉到很多人能够接受福音的时候，往往哈，就绝大部分我所知道的啦，都不是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他有需要、有病痛、有难处、有亲戚或父母或者其他很重要的人生病没办法好，或者是财务上发生很大的困难，或者有很大很大的愁苦、捉奸，或是不管什么样子的大问题，人生大问题，需要上帝彰显一个神迹。那就在这个当儿呢，哎，他们就往铜蛇上一望，哎，就好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摩西宣告这样事情的时候，这一些被咬了火蛇的人啊，他如果他在理性当中，他去跟这个摩西所讲的话，摩西只是跟他讲说，你只要往那个一望就好了。他要是不相信这个话，他才不要忘，他就继续的埋怨上帝，他继续的苦读，他继续的说坏话毁谤，他就是不忘，他就是不要看，耍性子，使性子，那他就不会好。但是呢，肯虚心接受的，肯承认我现在有问题，我需要得医治，我就忘一下就好了。我觉得这就是福音的一个很好的写照啦，就是说福音其实是很容易得到的，要得到神的恩典很容易，我只要相信我就可以得到，哪怕这个相信可能是一时的冲动，哪怕是别有其他的目的啊，不管怎么样了，你还是忘了他，还是就得救了。那主要的这个得救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那十五章其实也是啦，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永生呢要特别的小心啊，就是说这个永远的生命不是我们能够马上能够讲得很清楚什么叫永远的生命啊，生命就生命。我们人都会死啊，100年两120年哈，我们就会死了。那不管你喜不喜欢哈，我们的身体呢，有一天就会变成尘土了。而且人的这个尘土的这个元素也没有值多少钱哈，反正就是尘土了。那就没有气息了哈，就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衰败，就会衰败。那怎么样才能变成永生呢？这个就是一个在摩西的这个例子当中啊，摩西举这个铜蛇这个例子当中呢，他从一个得到生命跟 因为没有得到生命就死亡了，因为没有得到生命而死亡，那个死亡就永远死掉了，就没有希望的意思。所以他在这边呢，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也不是比喻啊，就是真实的历史的事迹呢，来告诉我们阐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你相信的你就活了，你要是不相信的你就死亡。所以是从这个死这个观念呢，来带出这个永生的观念。你相信就活了，你相信摩西的话，忘了那个，哎，就活了。你不相信，你不接受，那你就不活了。所以现在重点就变成在你听闻福音，你心里愿不愿意相信的问题，也就是回答了尼哥底母问说：人怎么重生呢？如何重生呢？我能够再回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吗？不是，灵的重生就是前面旧约以西结里面所讲的圣灵的浇灌啊，那也是以赛亚书44章所讲的圣灵的浇灌，有新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啊，这叫做新的生命，这叫做重生。那重生是怎么来了？重生怎么经过呢？重生怎么发生的呢？就是相信，相信什么？就像摩西举蛇一样，他人子也要这样被举起来。其实耶稣就在这里讲，人子要被举起来，就是他也要去世的问题哈。那当耶稣基督被去世被举起来的时候，所有看见仰望耶稣的人都会得到永生。啊，那这个永生的观念一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才千真万确的相信，原来仰望耶稣不是一个仰望死的没有生命的铜蛇，原来仰望的虽然好像是死的耶稣，可是他却是复活的主。以至于我们今天呢，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我是建议啦，十字架上面应该是没有东西的。换句话说，十字架所要代表的意义就是说，曾经有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死在这上面，然后他复活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呢，就是挂着十字架上面有耶稣的啊那种像也好，或者是画画也好，那是另外一种表示，那表示什么？表示我的肉体死亡，但是空空的表示耶稣复活得胜。当然耶稣基督肉体死亡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的肉体死了，我的老我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都有不同的领受，也是都是在不同的成圣过程当中的很重要的功课哈。所以呢，我们进入到约翰福音3章16节哈，它前面其实15节跟16节当中哈，应该有几个字哈，就是同样的哈，15节跟16节当中呢，中文少翻译了3个字，同样的哈，就是说怎么讲同样的，就是摩西怎么样举蛇，那一样的哈，那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也会被举起来哈，挂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同样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在这个地方呢，爱世人，这个爱是 agape， 是那个爱加倍的爱，是定义的爱，不是喜欢，而是定义的爱。那叫一切信他的这个相信呢，是原文是现在连续式，连续式啊，现代连续，现代进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翻译啊，翻译的比较好的话，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持续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觉得这个持续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因为相信呢，决定不是一时的冲动。你可以是一时的冲动，但是如果你能够继续下去就好了。 我们现在往往的就是讲到这个相信，相信，你相信吗？你相信？可是我们讲的相信不是某段时间的相信，我们讲的相信应该是持续的相信，继续的相信。我今天相信了，明天还是相信，我后天还是相信，我相信耶稣基督还要来，我明天还是相信耶稣基督还要来。我可以告诉大家，最近我一直在看关于世界末日的事情。那我觉得我这次去中国，我会把末日教会的预备当作我这次主要的讲题。我深深觉得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阶段，教会必须要装备。装备什么呢？对末世教会的，起码我们要知道教会会不会进入大灾难。这个问题其实在华人的教会当中，以前大部分都接受灾前被提。那我这次会讲到其实教会不会在灾前被提的，教会要经历大灾难，这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很震惊的消息。我已经准备好，我有准备好很多经文的解释跟经文的支持。那我们最起码要在灾中才会被提，灾中才会被提。那我现在还是认为灾中被提比较合理。到灾中什么灾中法呢？那我们等到我去讲完以后再说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大灾难当中，你我是不是继续的相信耶稣？这个在教会，现在的教会，末世的教会当中，你跟我都要预备好了。我所讲的预备就是这个预备，你要预备很多的时候，不仅是在灾难的时候，不仅是现代的人会逼迫基督徒，会问一些或是讥笑基督徒，那甚至在大家在苦难灾难当中，我们基督徒还要传福音。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人家也会不喜欢我们也会遭受到一些的迫害人家不会喜欢在灾难的当中呢，你跟他讲这么重要的救赎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这是教会必须要现在就要装备好了。不管你的呼召是什么，不管你要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什么，我觉得面对一个末世的教会是要有他的一定的预备，我一定要预备好，免得惊慌失措那没有预备好，那真的就是我觉得有亏损上帝对我们的期待特别是我们的教会一直对启示录比较怎么讲，当然一方面它很难读啦，二方面呢，我觉得现在教会一直在讲启示录的恐怕不是太多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议题可以去讨论但是我觉得启示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书那我们也讲过了，可是我觉得我讲的，我现在再回想起来我觉得启示录我还可以再讲一次，不过我这次收集的资料自己编了一个末世的时间表我觉得我们真的要除了认识教会末世的时间表之外，那我们应该做什么？那教会准备好没有？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而且特别对我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我们的时候，教会的时代呢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那么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信仰方面会有新一波的考验。那 也可以这样讲啦、啊、就是说真正的信徒会持守信仰下去，但是有一些信徒他会因着不同的议题而离开教会，当然也会有更多的人呢看到了基督徒，看到了真理，他们也会来相信哈，所以都会有这样事情发生啊，我们期待哈。好，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持续的相信哈。那十七节、十八节是一个很重要，他来解释，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哈。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做了，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审判了哈。所以你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待会在第五章呢，你会看到他会来审判，但是他现在这边讲说，哎，他是来拯救的哈。所以其实他要讲的就是说他会来两次哈，一次就是第一次他是会拯救人哈，第二次呢他会审判哈。十八节，信他的人哈，应该讲持续信他的人不会被定罪，不持续相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相信上帝独生子的人，对，不信的人就被定罪，因为不信的人就是不相信不接受。为什么说不信的人会被定罪呢？就是十九、二十一节要讲，他说光来到世界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是他的原因哈。凡作恶的就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这二十一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靠着神给的恩典，我们要靠着圣灵的重生，我们呢就愿意来行真理，来救光哈。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当以西结他发那个预言的时候呢，一个新的灵哈会在我们里面，新的心他会愿意遵守神的律法、律律跟典章哈。这个他所行的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是靠着神的。那他愿意来，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行哈，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他知道他需要上帝给他重生，他才有力量。所以整个的第三章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人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这个革命性的改变就是需要圣灵的浇灌，需要圣灵的重生。这个圣灵的重生是透过持续相信，持续相信的就会进入到光里面，就会进入到真理里面，不接受的呢就会继续在黑暗里面，他可以继续的去行他肉体所喜爱的邪恶。但是往往在这些的人当中呢，他们还是有一颗上帝给他们的一颗心，他们知道他们做的不对，等到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就可以走到光里面哈，他就可以愿意来行哈。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跟还没有接受主的人一样哈，都是神呢用光来吸引我们。因为很多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恶的，自己的心思意念当中充满了邪恶，充满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只能求神赦免，求神在圣灵里面呢驱使我们进入到这个光里面。如果我们就一直想要去作奸犯科啦，或者是邪恶的思想啊，或是一直在思想当中犯罪的话，那我们就是在黑暗当中。那我们到底是真的相信还是假的相信？真的相信的人是会靠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我们的行为应该是可以摊在这个光中哈，我们的行为是不应该被责备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有一生的时间去达到这个。当然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乃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像我们以西结里面所讲的， 他给我们新的心，他给我们新的灵，他让我们用神的话洁净自己，心思意念更新，是从灵生的，所以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在血缘上面不可能跟耶稣基督扯上关系，但是在属灵上面可以跟他有属灵方面的关系，有这一层的属灵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地如在天，因为我们的灵跟他紧紧的相连在一起，因为跟他紧紧的相连在一起，我们从此就有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啊。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啊，不是说仅仅去得到，而是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就可以一直操练的，一直拥有的，所以我们就不会再被定罪了。那不愿意接受的人，就是不愿意进入光明当中，不愿意进入光明当中，就表示自己还是躲在黑暗里面，继续去行他所行的事情，但是他的良心一直告诉他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啊。那我们的神呢，把这个良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啊，不管我们现在的人有多么泯灭良心的声音哦，可是起码这个良心还在那个地方做他的功用在哈。那不管说这个多么坏的人，他总有良心哈。有一天，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就是他出黑暗进入光明的时刻，那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刻。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在了解啊尼哥底母的问题，他也渴慕进入神的国，但是他必须要重生，也让我们重新的啊再一次 refresh 啊，再一次的重新更新我们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方式是透过圣灵的重生，是透过相信，持续的相信。你也可以讲，我持续的相信，我越相信圣灵就越浇灌我，越让我有能力，越让我有能力我就越相信神。好，我相信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前面要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先生，那他们也收读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也是神的教训，也是神的道，也是神的话。那为什么旧约的他们收读旧约的这些先生这些教师，他们收读这些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为什么他们熟读摩西五经也有神的道在他们里面，那他们没有被洗净，不能明白？
因为他们的解释就不是正确的哈。怎么讲呢？就比如说拿他们对安息日的解释，他们对安息日的解释是太超过了。好，所以耶稣基督来，他也在安息日里面特别挑战他们。那尽管他们要对耶稣做不利的事情，那耶稣还是要在安息日挑战他们哈。所以耶稣其实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告诉他们说，他是他们的对摩西律法的 interpretation 哈的解读啊是错误的，而且错得很离谱啊。所以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尽管很熟读圣经哈，也有神的话，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得到喂养。他们可以从他的圣经当中呢，可以结论出不合神心意的应用。所以很不幸的就是说，虽然有神的话语，但是当一个不是很严谨的或者是错误教导的拉比啊，带给你的却是瞎眼领瞎子嘛哈。那就像耶稣对法利赛人他所讲的说，你们有祸了。所以很不幸的，我们今天在教会界里面也是有些人他也是读圣经啊， 可是他读的读出来的东西，他教导的东西，就会引人入错误里面。所以不是说，你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但是他解错了，他误会了或者扭曲了神的话，那么对他来讲，他并没有得到从神来的生命，而反而吃了从人来的假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新约里面哦，保罗对于假教师哈、哦，特别彼得也是这样讲，犹大也是这样讲啊，他们对假教师哦，特别约翰也讲啊，特别是启示录前三章啊，当然是那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们对假教师的这个评语是毫不客气的。所以做一个圣经教师啊，其实真的是胆战心惊，我不敢随便乱说，说错的话将来要被上帝打屁股。所以错误的解读神的话，没有带给人真实的生命，反而会毁谤啊，会带领人进入错误的那个应用当中。那我们看了太多了啊，所以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老师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因为摩西五经哈，他从创出立民时，他这个摩西五经，就是被记载下来。他们的后代子孙学习这个律法的时候，听的都是口传律法。
没有，他们口传律法是另外，他们口传律法就是 Mishnah 哈。
嗯。
但是他们也有 Torah， 这个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啊。那摩西五经是每一个犹太人从小要开始读的。好像男孩女孩都一样，大概五六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要负责教导他。那到十二岁成人礼之后呢，摩西五经大概读了蛮多遍的了。然后如果说这个小孩子的资质很好的话，那他会开始去读其他的书啊，其他的先知书之类的。所以摩西五经对每一个小朋友来讲呢，都是他们的家庭的必修课。所以
我这边就有点还是想不懂，既然已经把神的话读下去了，神的话就是他的灵，就是他的生命，然后那他后来有错误解释是因为加入了人的教导。
对，因为加入人的教导，就好像我们有比较偏颇的神学观念的话，那你在解释某一些的经文的时候呢，你就没有看出神要对你讲什么。比如说圣经上的例子嘛，就是撒杜该人说没有复活，那耶稣对他们的评语就是说，你们没读圣经吗？那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是我觉得耶稣是蛮生气的哈。他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哈，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无所不在，神是这么伟大的哈。那人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圣经就不会讲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些人都死了，那死人的神，那死人的神就被贬低了。所以耶稣就这样讲嘛，那就是对神的认识他们太肤浅了，他们只会去辩论这一些所谓的神学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抓到圣经里面要告诉他们、要启示他们的事情。OK，
就等于说都是在知识上面的理解。
他们不仅是只有在知识上面的理解哦，他还会拿来去评断人嘛，论断人嘛。好，那你说你认识神，我认识神，那他就像安息日的规条的话，安息日本来是要安息的，结果安息日就变成不安息了，因为他很害怕会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嘛。所以这个在犹太人千百年当中呢，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啊。每一个礼拜过一个安息日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所以那就完全失去了他的那个精义啊，他的精义，所以就变成守律法，就变成很表面，就是礼仪啊，礼仪这方面哈。所以你古人的遗传的确啊，这个 mission 啊，的确在他们的生活准则当中也是占得蛮大的，以至于他们要去符合那个人的规定，所以在神的这个话语上面呢，你读到的都是人的解释，所以才会发现到这个割耳板的事情嘛，这个奉养父母啊，孝敬父母的啊，去奉献神啊，哦，割耳板 ，OK， 所以他就不用奉养了。那但是这个孝敬父母毕竟还是神的第五戒嘛，可是他们可以巧妙的就把它避免了，所以对于经文的解释方面，我想他们犹太人就是还是依赖这个拉比对他们的解释，所以拉比对他的解释呢可能就会按着他们当时自己心里面所需要的，就这样子解释，以至于让人对于神的话就有一个不是很正确的看见。所以在这种不是很正确的看见之下所做出来的应用就错了。就像夏娃就是说那个亚当所领受的神的话就是不可以吃嘛，但是你看创世纪第三章他讲说哦又不可以摸，免得吃人的日子死啊，那就是对于神的话的那个本意呢他没有抓清楚，没有抓对啊，然后又受到神的诱惑，然后看他悦人耳目，吃了又有智慧聪明啊，被骗了都不知道，因为没有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也可以讲说人自从有罪性之后，可能甚至在读圣经的时候都别有用心的，都是别有目的的，所以读出来的就不见得哈。那我们现在的神学院里面，现在新派的神学院是占绝大多数，那么他们新派的神学院所读出来的东西呢，那简直是不能看的哈。那他们就有很多的批判啊，那他们对于旧约圣经，特别旧约圣经里面所写的事情啊，那他们都会批判怀疑啊，那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事情呢，到底是预言性质的呢，还是真实的历史哈？那么现在呢，你在现代的神学上来看，他们大部分都是把圣经当作是一个预言性的哈，不是历史事情。然后呢，所讲的事情，他研究它里面的道德意义，而不会去真正的用一个真实的历史去探讨。好，所以这就是现代神学。那你说这样子不把它当历史看的时候，那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相信神呢？没有，他并没有真正相信神，他相信的是他的神学。所以当我们讲神学的时候，其实就是讲这个人对于这段经文或这本书他的理解是什么，他的神学带出来的应用很可能跟我们今天我们所要看见的应用是不一样的，他可能 道德方面或者是经文的应用方面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的偏差。好，那特别对今天的世界上对同性恋议题啊，那也有些神学教授他同意啊，他赞成啊，但是他是神学教授哎。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嗯，谢谢老师，没问题了。
那你做个祷告吧。
好，求我们线上感恩，谢谢你将这么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知道，不单单是只要受洗，我们每天也要用水洁的道，主要把我们洗净。主要你帮助我们。因着你的道，我们就被洁净。让我们也持续相信，持续相信，我们就能够持续的被神灵浇灌，持续的被你的道来洁净。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持续的成长。那让我们也常常来仰望你。你在经上说，我们以为我们天天考察这经，以为这经内有永生，然后我们却不到你这里来得生命。主要帮助我们每天到你面前来得生命，让我们常常来仰望你。无论我们在困苦、在疾病、在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层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靠着圣灵来支持我们肉体的恶行。我们不抱怨，主啊，是的，我们不发怨言，我们知道我们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主啊，他已经深入高天掳掠仇敌了，所以当我们有任何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来仰望你，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就能够真的是在这当中得胜有余，得着你为我们在创世以先，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预备的一切祝福。主啊，实在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将圣灵持续的浇灌，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让我每天行在光中，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不靠着行为来称义。主啊，我们每天持续操练，我们就能够一直拥有这个永生的生命。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老师。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每天每天都能够来到圣宝座前与你连结，仰望你。主啊，是的，谢谢你，圣灵也做我们随时帮助。谢谢你祝福老师，祝福每位弟兄姐妹都得着永生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阿门，谢谢大家。